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在是5月22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23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历史上一场有着最大分歧之一的战争结束41年之后，专家们说，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过。美国五角大楼与越南政府都发出呼吁，要求奥巴马总统为进一步巩固关系，全面解除长达数十年的对越武器禁运。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正在越南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奥巴马总统有权绕过国会解除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但是奥巴马政府很希望其行动能够得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支持。越战期间，麦凯恩是一位年轻的海军飞行员，当他的飞机被打下来之后，他在河内做了5年半的战俘，遭受酷刑和折磨。不过这位荣誉老兵并没有记恨在心，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当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之间得到和解。阿富汗情报部门证实，塔利班领导人万苏尔在一次空袭中被打死，地点是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地方。巴基斯坦表示，在无人机空袭发生后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通知，巴基斯坦抨击美国侵犯其主权。伊斯兰堡没有立即证实曼苏尔死亡的消息。正在访问缅甸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说，将曼苏尔定为攻击目标是因为他对美国人民、阿富汗平民以及阿富汗的保安部队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他直接反对和平谈判。一些塔利班官员私下里证实其领导人已经死亡，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他们表示，任何最后的决定都只能由塔利班领导委员会做出。自上周埃及一架航班发生空难之后，华盛顿重新关注航空安全问题。从巴黎飞往开罗的埃及航空公司航班的66名乘客全部遇难。虽然空难的原因尚未确定，但是美国国会议员们重新提出要求，机场安检要彻底并且迅速。就在埃及航空公司空难再次提出航空安全问题之际，美国航空旅客的在通过安检时已经在排创纪录的长队和长时间的拖延。一些国会议员认定上周的空难是伊斯兰国所为。国会议员们推断恐怖威胁的程度提高了。如果没有证据证实他们的推断不成立，那么联邦机场安检人员将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机场安检队伍已经人手短缺，不堪重负。根据美国最新的民意调查，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竞选中旗鼓相当，胜负难分，大多数选民对两个人都持负面看法。星期天公布的华盛顿邮报以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所做的民调显示，川普略占上风。与此同时，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以华尔街日报的民调显示，克林顿稍微领先。两项民调的结果与近日来其他的民调相仿。川普五月初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在与克林顿的对决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登记选民对房地产大亨川普的支持率为46%，对正在争取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的前国务卿克林顿的支持为44%。美国国务卿克里赞扬缅甸向民主的过渡，同时敦促新的文官政府继续进行关键的改革，改善经济与人权。克里对缅甸首都内米都进行1天的访问，他在与昂山素季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取消其他仍然有效的制裁的关键在于缅甸是否在民主之路上继续取得进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蔡英文就任后第一天，台湾卫福部长林奏炎出席 WHA 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取得中华台北的出席证件。蔡英文预定下个月出访巴拿马、巴拉圭，去回程将过境美国东岸的迈阿密与西岸的洛杉矶。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2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蔡英文上台之后，立刻就面临各项挑战。国台办称，蔡英文的520就职演说是一份未有完成的答卷，两岸热线可能中断。与此同时，台湾卫福部长林奏炎已经率团抵达了日内瓦，准备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WHA。那么蔡英文也预定在下个月要出访巴拿马，参加愈合的竣工典礼。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台北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耀毅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信息。耀毅你好。
东宁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刚刚提到蔡英文一上任马上就有各项的挑战哦。那第一个战场就是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举行的 WHA， 跟我们谈一下最新的进展。因为这个卫福部长林奏炎已经抵达了，他还带了这个时代力量的立委林长佐去哦，他是具有一个比较争议的台独立场的，跟我们谈一谈最新的情况。耀毅
是就像刚才东宁所说的，这个林奏炎部长呢，他现在到了这个日内瓦之后，看到这个我们大会的名牌上面写的是中华台北，写的是法文的台北熏暖。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以前在这个马英九的时代呢，马政府的时代，以中华台北出席被民进党所批评啊，所以接下来要看看民进党方面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中华台北这四个字。那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林奏炎部长他其实也说了，其实口袋里面呢有几套的方案，如果受到打压的话，他们会使用这些不同的这个策略，不过他说现在还不方便透露。那么呢，这个立委团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个代表团，除了官员之外呢，有几位立委。那么我们目前看这四位立委啊，他们是要一起来向这个世界卫生大组织大会呢递交一份抗议信。那这些立委呢，包括刚才所说的时代力量的林长佐，还有这个民进党的蔡适应立委，还有亲民党的林怡杰立委，以及国民党的陈怡明立委，这个跨党派的一个抗议信呢，将来提交到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里头去。不过呢，现在也不知道大会会不会来收这个抗议信。那如果说他们不收的话，是否抗议会升级？那对于这个从中斡旋的美国会造成什么样尴尬的情况，这我们要继续观察。东宁，
稍后我们也会请两位专家来进行分析。那么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蔡英文已经预定了要在下个月底出访这个巴拿马还有乌拉圭两个这个台湾的邦交国，当然也会过境美国，过境据传是东岸的这个迈阿密还有西岸的洛杉矶。就这个蔡英文一上任马上就要这个出访外交出手啊，要出访这个巴拿马友邦还有过境美国，这方面的最新消息什么？也请耀毅带我们掌握。耀毅。
是东宁，就像你刚讲的，的确这个有传出消息，就是说还要过境美国这个部分，就是迈阿密跟洛杉矶。那所以说，因此我们说这个蔡英文希望由自己的人来担任驻美代表，然后再让这个驻美代表处呢能够来处理过境的问题。那当然巴拿马部分我们先讲，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已经确定也不出席了，所以原本大家很期待的这个能够在巴拿马竣工典礼这个上面呢有的蔡习会就没有办法成行了。那至于说这个大使这个驻美代表部分呢，我们知道是说这个现在沈履循代表啊，他原本其实在之前就已经跟那个总辞一样，他跟其他国家的代表或大使一起提出了辞呈，但是马英九总统一直没有批准，所以只好等到蔡英文总统在5月20号上任之后才来批准他的辞呈，然后改派高硕泰到美国做驻美代表来安排他的这个过境的行程。所以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资讯，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的确，我们看到蔡英文一上任哦，就有外交第一站，包括了这世界卫生大会，还有要出访巴拿马、过境美国等等。不过，接下来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为我们介绍在台北的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今天呢，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到节目当中。那么，李华秋先生刚刚从北京参加会议回来，所以相信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第一手的消息，那跟听众观众朋友们分享。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秋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这个李华秋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明报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宝胜先生，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我就想顺着刚才我们记者在台北给我们掌握到的最新信息来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哦。当然，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林奏炎部长已经到了这个日内瓦，即将出席世界卫生大会。那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台湾会准备好18套剧本来应应中国可能的一个打压哦。你怎么看这个蔡英文一上任马上就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世界卫生大会，还有他出访巴拿马，是不是也能够顺利的成行呢？李华秋老师
是。520就是演说之后第一个要来验证两岸未来是否能够比较有好的进展，这两个这个外交的这个出访或者是 WHA 的这个会议都非常的重要。那么我相信呢，在 WHA 这一件事情已经在这段时间过去的那个两三个礼拜都起了沸沸扬扬。那么我们的这个卫生部长林奏炎已经到达了这个瑞士的来参加这个会议。那么我想呢，这个会议目前看起来的话，以中华台北的这个名义来参加也是过去的惯例。那么我想呢，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参加这个会议是一个好事。那么同时呢，我也期待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中共呢不要来干预，不要像过去几个礼拜前的这一个钢铁这个会议这样子，引发呢台湾民众非常的这个不满的这个声浪，那对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发展会有严重的这个影响。同时呢，我也认为这个 WHA 这个会议呢，对两岸关系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在人权跟人道方面很重视的，尤其是事关这个人的这个身体以及防卫医疗这方面呢，我觉得大陆就不应该在这种攸关人命的这种重要的这个事项当中呢，再来做从中作梗，或者是弄一些让大家思考不到的事情，这对大陆的国际的这个形象来讲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呢，大陆应该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因应的措施。目前呢，我的感觉呢，从这个520就职演说的这个回应来看的话，我判断了这个 WHA 这个会议应该大陆呢不至于有太过的激烈的这个手段，但说中国大陆不会完全都没有这个声音，我也认为不可能。但是我期待能够在冷静当中理性来看待。此外的话，6月份的这个巴拿马运河竣工的这个会议来看的话，那么蔡英文会去参加，同时要来过境美国，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他来讲等于是一次正式的外交的出访。那么从各种媒体的讯息来看，习近平大概不会去参加，因此这个蔡习会初步来看应该不大可能。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巴拿马这一个会议对两岸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焦点，因为巴拿马根本我们有邦交跟大陆没有，但是呢，巴拿马其实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跟中国大陆来建交。那么从相关的媒体所铺陈的这个讯息来看，大陆事实上如果说巴拿马有意愿，那么同时他们又觉得有必要的话，那也不大可能，也不是说不可能，中巴有这个建交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如果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那么假定呢台湾跟巴拿马的外交有生变，那么同时中共跟巴拿马有建交的这个可能的存在的话，那我想呢520这篇演说到六月份也不过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这么激烈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个阻断的这个方式的话，那我想未来的两岸关系要有好的进展，恐怕非常的困难。我也不乐见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的分析。那么针对这个蔡英文一上任马上就面临了两大外交挑战，我先来两个分开来请教在现华盛顿现场郭宝胜牧师。先谈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好了，我们知道之前这个 WHA 的邀请函迟迟没有到，就一收到之后上面加注了这个一中原则还有2758号决议案。那么现在林宗元虽然已经顺利抵达，也拿到了他的 的政见。不过我们知道，根据过去的经验啊，中共可以有各种的打压，包括了政见也好，桌上的名牌也好，走动时跟其他人的互动也好，都有处处可能打压的情况。当然也提到这个台湾已经有18套应变的剧本。
对，
您认为去到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林宗彦部长，是不是有可能面临这一些的挑战呢？
当然现在能够参加这个WHO 会议本身就是一个喜事啊，就是典礼是一个喜事。现在是双喜临门，还有紧接着要去这个巴拿马参加啊，说明这个国际社会呢对蔡英文还是非常的尊重。我想这个 WHO 呢，在他就职完之后马上采取一些粗暴的有如这个国格的行为啊，那是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对蔡英文呢也是一个面子。其实这个蔡英文他们本身就是说能够去就是给这个中国一个面子，因为他承认中华台北，按照绿营的逻辑的话，他不会承认中华台北的。后来就是说，你看那绿营就是说，出于这个人权，出于人道主义，因为健康权也是人权嘛，出于普世人权的这个立场，我们可以冠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可以去参加。这个就是说，给这个中国方面已经是下了个台阶，给了一个面子。那我参加了，我给你示好了，给这个善意了，你再干扰，那就是说。所有的理由就在我们这边了。那所以他当然那个民进党也他也准备了一些方案，比方说带林昌佐，这是一个
随时都有可能要展现他的这个台独的立场。
林昌佐是这个抗议啊，对吧？他是一个抗争的一个象征，所以
对很有经验的这个社运代表。
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利器，所以他准备了18套这个方案，其中的这个林昌佐是一个
也是他的秘密武器
啊。所以我相信呢，不会像出现钢铁会议那种情况。会很顺利的这个下去，整个国际的社会的这个声音现在对蔡英文的支持都是非常大的。
好的，那另外也谈到蔡英文下个月马上就要去巴拿马出席这个运河竣工的典礼，当然刚刚提到了这个习近平不会去，所以我们不会看到蔡习会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巴拿马这次参加蔡英文就职典礼派出的是巴拿马的第一夫人，其实层级不算高哎。那么之前刚才我们李华智老师也提到了说巴拿马传出跟台湾的邦交不稳，可能有人就传说蔡英文一上任可能断交两个，第一个就巴拿马，再就是一个梵蒂冈。你怎么看？
巴拿马这块的话，虽然总统没有出席啊，这也说明就是说他巴拿马跟中国政府呢正在做一些交易。你看这个巴拿马竣工的这首航权呢，就是这个中国拿到了，中国的船拿到了，说明这个贸易呢在他呢占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但是他毕竟派一个第一夫人，而且这次又邀请这个蔡英文来出席这个竣工典礼啊，那是非常这个对他一个尊重。当然这个事情还要过境那个美国，说明也经过了美国的。一个帮助或者是默许啊，所以他这次外交是非常那个成功的。我相信就是说跟巴拿马呢这种外交关系还处在一种博弈当中，就是说中国呢他也在这个争取也在拉锯，他最大的就是他这个经济啊，所以处在一个拉锯战当中。这个情况跟那个梵蒂冈也是，梵蒂冈也现在他派了一个代表就驻日的这个大使来参加这个典礼
啊，
但是实际上呢。以前那个马英九那两次，这个2008年、2012年呢，也是派那个菲律宾的大使和这个韩国的大使，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的这个太大的一个意外。但是他没有派国务卿呢，你如果派这个梵蒂冈国务卿来，那是不是更加的高调、更加的这个尊重呢？这是因为他梵蒂冈实际上还在跟中国也有一些交易。他像那个去年10月份，梵蒂冈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那个天主教爱国会啊。当然梵蒂冈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复杂啊，主要还是一个是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就前不久他又抓了很多的地下的天主教神父啊还有一个主教这个任命权的一个问题他们中国现在也是有些妥协，就是可以双重承认的。你就看到中国实际上很想跟梵蒂冈建立这个关系啊，然后这个教宗啊还有国务卿呢实际上倾向于中国啊，但是由于宗教自由很多问题呢现在处在拉锯战当中。对，台湾一定要这个在这个梵蒂冈方面做一些努力。
好的，非常感谢郭宝生牧师。当然这个世界卫生大会WHO还有这个出访巴拿马过境美国这两个蔡英文的外交起手式啊，各界是拭目以待。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也要关注的，就是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了。那么蔡英文也提出所谓的新南向政策，可以说是备受关注。那么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为此特别在台北采访了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的主任林若愚教授，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我想蔡英文他的新南向政策并没有说一个就是一个针对性要不去哪里，他的新南向只是说让大家多一个选择，并不是说鼓励大家通通撤离开中国，没这个意思。 相信是说他所担忧的是过度的依赖单一的国家，那事实上对我国的未来利益是不利的，所以他强调一个就是多面向的多方的然后多赢的原则。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专家来评这个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那么蔡英文520就职之后，除了在外交上面临了世界卫生大会、出访巴拿马、过境美国还有南中国海的紧张情势等各项接踵而来的挑战之外呢，在两岸关系的方面，蔡英文的新政府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也完全的没有蜜月期。国台办称蔡英文的就职演说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两岸的热线可能随时中断。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表示，中国大陆把自己当成了主考官，台湾则是应答卷的这个学生，这种的心态是很不对等的，这个答卷的答案也太过单一了吧，不符合主考官的心意，难道就是错吗？怎么不是中国大陆坐下来写考卷，用民主自由甚至是人权的表现来获得台湾人的心呢？好，那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两岸关系的方面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就在520就职蔡英文就职演说之后呢，那么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国台办方面的这个反应了。那么国台办在星期五跟星期六两次重申了，只有在确认坚持九二共识、体现一中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下，那么包括官方的联系管道，也就是国台办与陆委会，还有两岸两会，也就是海基会、海协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机制才得以延续。那么但是蔡英文并没有明确的讲这个九二共识或一中原则，所以在台北目前很多这个评论的揣测就是认为说，两岸这个不管是官方的或者是两会的管道呢，基本上就是准备要这个断掉了。但是就像刚刚我们也在画面上看到的，美国前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卜瑞哲昨天在参与龙应台基金会的这个一个讲座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北京对于他其实对于北京的反应呢，还觉得还蛮这个平稳的。他说他本来预期北京的反应会更糟的，但是呢，其实北京的反应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差，也或许显示出北京其实对蔡英文还抱些某些的这个善意啊。那么他同时也提到说，两岸关系或许会中断啊，但是他说不知道是终止，也就是 terminate 还是暂停 suspend。那他希望是暂停，也就是 suspend， 大家两岸呢可以暂时冷静一下，那么在互相的这个了解了以后呢，可以或许再恢复这个对话的管道。他说恢复对话管道，减少误判，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想先请教李华侨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国台办的反应，还有这个卜瑞哲的说法，以及未来至少可预见的未来两岸关系这样子怎么会就是真的是冻结一段时间嘛？
是。那么过去上周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呢，到北京去做交流访问。那么以520的这一份就职演说来看的话，那么上周在北京接触的这些学者专家来看的话，大概他们的判断应该都算是准确的。那么同时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意外。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觉得国台办这个回应，当然是在5月20号大概11:30多，那么蔡英文的这个演说结束，那么国台办的这个回应大概在下午4:30多左右，所以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那么做了这一个立即的这个回应。从这个回应看起来的话，我个人倒觉得，北京呢用了这个是一份还没有完成的这个答卷呢，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事实上，台湾的许多媒体跟一般的民众都没有注意到，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觉得这对台湾来讲是有矮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因为毕竟等于他是主考官，那么台湾是考生。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呢，我倒觉得说这场520的演说应该是两岸之间的一个考题的一个答卷的一个考场的角力，而不是台湾只是一个考生，那么答卷还没有答完。我认为是两岸都是一个考生，那么在这场考场当中是在做一个角力。初步看起来的话，两边呢，事实上我认为答案呢都还没有答完。没有答完的话，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说，我呢听了你先说了之后，我再观察你的这个行动，看两方怎么做。目前看起来，国台办认为，这个在没有九二共识有清楚的表达的状况之下， 那么刚才博弈所说的这个两会或者是两个事务机关的这个相关的联系或者协商有可能会中断。那么初步看起来的话，我认为普瑞者的这个判断呢，我觉得暂时性的这个中断的可能性是有。那么如果说是要比较剧烈的这一种比较长时间的这个中断，我认为呢可能性不高，因为毕竟大陆也有许多它的困难，那么台湾也有许多的困难。也就是说，在台湾来讲，很多人形容蔡英文这一份就职演说是一个很诚实的这个演说，我认为我同意这个观察，因为毕竟他说出了台湾许多的这个困境。那么我过去上周在北京跟做交流的时候，大陆也同意了我们的观察，说大陆也有许多的困难，他们也同意。也就是说两边都有困难的状况之下，也有民意的压力之下，我这次在北京呢，我得到一个我比较觉得我过去在台北啊，从相关的资料来看没看到的讯息，就是大陆他们也在提说我们也有民意的压力。我觉得这一点啊，我听到这一点我是高兴的，也表示说大陆也在重视民意的这个重要，也表示他们认为民意的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推动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如果说这一点能够从学者专家当中再扩及到政府官员的话，那我想未来两岸关系都在民意的重高度的重视之下，相关的这个措施我想呢也不敢轻忽民意的力量。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值得进一步观察。那么刚才博弈第三个问题说未来两岸关系我初步来看呢，两岸初步应该是呢不会有太大的波浪，但是中期如果说观察行动之后没有进一步符合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的状况之下，那么我想两会或者是两岸事务机关的这个中断的可能性高。那至于外交的这个中断也有可能性，所以我认为未来是的这个两岸关系啊，初步不会有大的波动，中期可能就有微幅的这个变动，乃至于对台湾不利的状况呢，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的焦点。
嗯，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继续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郭宝生牧师，就是您怎么看，如果两岸这个暂时这个沟通管道暂时的中断的话，那么在台湾有当然是有两种评论，一个就是觉得说哎呀不得了了，这个两岸这个可能很多协商都暂停了，或者是没有办法沟通顺畅的沟通。那但另外也有人说，这个过去这个有些管道有跟没有一样，比如说热线电话打过去没人接啊，或者是这个把这个台湾的这个诈骗犯全部带到北京去也没跟台湾说一声，那个沟通管道有跟没有都差不多的。您怎么看，就是这个联系管道如果断掉的话，假设它只是就算暂停，它的冲击性或伤害性有多大？
对，我首先回应一下，那个国台办他说是一个未完成的答卷啊，这个实际上有一部分还是对蔡英文是肯定的，就是说你已经参加了这个考试，只不过你考试没有完成还没有及格啊，可能你是这个不是80分但是40分啊。实际上国台办这句话呢，实际上是在呼应啊5月5号对蔡英文的最后通牒，就是人民日报在5月5号有一个最后通牒，就是九二共识是两岸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其中有一句话就是说回答九二共识啊，回答与否啊，是这个蔡英文的一个必答题啊。但是他后来蔡英文演讲完了之后，他马上就第一时间就说出来，这个必答题呢你没有完成啊。没有完成的话，一方面是肯定你已经参加了，你其实蔡英文完全可以不理，我可以不参加这个考试啊。他提了这个九二会谈的事实，又提了我们对九二会谈呢要有共同的一些谅解，这些可以作为一个既有的发展的一个基础，这方面啊就是对这个大陆给了很多的一些面子啊，他做了一些妥协，做了一些节制。如果你对这个啊还有很多的过分的要求的话，那确实匪夷所思啊。所以看到蔡英文呢，其实是已经很节制，而且说这个未完成的答卷呢，实际上确实就像那个普瑞哲说的，就是说不是那么太强烈啊，但是呢也是蛮有这个意见的啊。其实两岸关系呢，从这样一个答卷啊，这样一个回答看来，就是它肯定会走向一个冷和的一个状态啊。冷和不是冷战，就是不会发生战争啊，有各方面的原因啊。但是呢它处在一种冷和平啊，就是很多的交通的渠道有可能给断掉啊，就是海基会、海协会、国台办、陆委会它有可能给断。 啊，还有这个经济啊，还有其他方面的旅游啊，各方面的一些交流啊，他这样拉开一个冷和的这个帷幕啊，实际上啊已经开始了。但是台湾人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啊，冷静一段时间呢，对这个两岸双方呢都有好处啊。我们会反思一些各自呢这个政策的一些这个以前的一些失误啊，然后我们可以加入这个南向政策，加入 TPP， 然后在这个政治上我们会重新回到美日还有欧洲这样一个民主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圈子，这样一个崭新的一个前景呢我想就是说台湾人呢既然选择了维持现状这样一个两岸政策，选择了这个蔡英文，大家都有那个心理预期啊，不会害怕啊，因为中共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动的一个可以说是进入这个冷和期啊，他会害怕的这种情况没有，我相信这个恰恰是一个新的一个转机啊，新的一个开始，对。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立刻来接听电话，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台独和民主没有同一性，我反对台独并不等于反对台湾的民主。
好的，非常感谢河北张先生，彰化的杨先生，您好，彰化杨先生，请说。
我觉得中国应该给上亿，不用那么咄咄逼人，人家才上任，人还直接搞什么？
好的，感谢
部分吗？
彰化的杨先生，浙江的穆先生，您好，穆先生，请说。
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一直是从中作梗的，而且是处处歪曲大陆的上亿的，我觉得大陆民众早就是可忍孰不可忍。
好的，谢谢浙江的穆先生。下一位是台北的谢先生，台北谢先生您好。
新政府还是尊重1992年孤汪会谈求同存异的精神哦，在会上的话是不是要再加上四个根据哦？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或者是两岸人民关系法以及台湾的民意基础哦，啊，持续两岸的会商，那大陆是不是会考虑台湾人民民意的那个倾向？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谢先生。我今天电话很多，我想再接听几位啊。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蔡女士说，这个民主人、自由人就是台湾人，这个民主、自由、人权，这就是普世价值。我想啊，国家的治理模式各不相同，有用的它就是真的，真的就是有用。我觉得大陆现在还是有人给咱们大家做主，这就叫民主。中国人生活几千年了，如果说非得要迷信选票，认为那才叫民主，那就太过于认识肤浅了。不能看形式，而是要看实质实现的。
好的，非常感
谢
宁夏的高先生。我请还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稍微等待一下，我还有机会再开辟第二轮的 call in。 那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除了这个回应刚刚听的观众之外，我刚刚听到您讲这个台湾其实不应该是考生，北京也不应该是主考官，我感触很深。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是，其实两岸都是在参加这个考试的，那主考官会不会有可能其实是美国呢？我们看到美国在这520之前丢了好多考题，有考古题，包括了重申六项保证，然后也发布了中国的军力报告，也有一些新的考题，包括邀请台湾参与这个环太平洋的军演。你怎么看未来美国在两岸之间角色会不会比过去在马英九任内会更着重在扮演这个平衡者的角色？那么新上任的蔡英文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一个新的变数呢？李老师。
是，那么我想啊，这一份两岸的这个考卷呢，那么到底谁是主考官各说各话，我也不认为谁是主考官，但是呢，我认为大家都是一个共同的参与者。
嗯哼，
啊，不管是出题或者是答题。那么从蔡英文这一份的就职演说来看的话，我想北京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以及这样的回应来讲，当然也不能说没有善意，但这个善意当中也有许多给蔡英文再次带给他的这个压力。我想这个压力整体来看的话，以蔡英文现在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支持度来看的话，我认为他会呢非常专心的来把台湾的经济、内政、教育、社会的这个稳定性先弄好。那么在两岸关系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蔡英文他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了解。那么我们看从他的就职演说来看，他事实上没有把两岸关系摆在区域的这个位阶之上，而是摆在区域之下，所以从它的标题来看，它是由区域的这个经济的合作的发展，再进入到两岸关系，乃至于推进在国际各界。也就是说，那么台湾呢，未来在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做法当中呢，我认为它会是一种呢 有别于过去马英九时代的这个两岸关系，当然美国的因素，美国的这个平衡的这个角色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呢我认为美国对于蔡政府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关心跟这个维持一定的这个进展呢，一定会有别于过去国民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我认为两岸关系美国的这个角色倒不是说角色是有增加多少与否，而是美国能够在平衡这个角色当中能够扮演一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想呢，在以台湾的立场来讲，当然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尽量的给予我们帮助让我们能够在经济的这个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之下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我认为大陆当然希望美国尽量不要来干涉那么他希望能够做一个两岸，中国大陆当然希望能够做一个两岸的这个主导者，或者是话语权都在身上，希望美国能够做到一个观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想这是大陆的一个看法。不过呢，我想美国不会放弃一个平衡者，甚至一个主动的这个主导者的这个角色。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美中台三角关系应该会比过去呢更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角力。但是呢，这个角力当中能不能使台湾在两大之中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这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机会，我想呢，这是要靠智慧，也要靠勇气，最重要是要有民意的支持才有办法实现。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哲老师分析这个五二零之后美国的角色。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郭宝生牧师，事实上刚才我听了这个李华哲老师回，我有一个想法跟你分享。我觉得主考官可能不是北京，也不是华盛顿，应该是人民。
对对对。
蔡英文在他就职演说都提到一句，他说一个国家不是因为这个领导人而伟大，是因为他的人民而伟大。会说这个考试的这个主考官应该是人民在考这个两岸的领导人，究竟谁能够给我们更好、更和平的未来？不过刚河北张先生提到说，中国大陆的人民、大陆的民众听不到蔡英文的这个就职演说，
对，
这么重要一个台湾第一位女性总统的就职演说，大陆的人民听不到，因为中宣部下了一个禁令哦，说这个就职报道呢，一律要以权威的媒体作为统一的口径啊，然后所有的媒体跟网络都不能够针对蔡英文的就职典礼进行任何文字、广播、电视、网络的直播，然后对台湾的民主言论要及时的封堵。你怎么看中宣部下达的这个禁令？还有究竟中国的网民们是怎么看小英的就职演说呢？
对，其实两岸的核心呢是一个民主和专制的一个争论。
嗯，
中国政府他最害怕的台湾的这样民主自由这个典范呢，来影响中国的内政，还有人民的这个思维的改变，然后人民起来就像民进党当年那样，把这个专制政府推翻呢。所以他这次这个就职典礼啊，很多的因素呢，他会像就职典礼讲那些以前的抗争运动、社会运动的一些图片，然后还有这个蔡英文的演讲里面。从头到尾实际上都突出的是这个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主权在民。像就职典礼那个立法院院长宋家全把那个印信啊交给这个蔡英文，就这个说明他总统的权力来自人民，你不是那哪一个党靠着枪杆子你给夺取的。所以他这个全面要封堵，就是把要这个民主的这个价值啊害怕来到这个中国啊，让人们就是明白，就是所有的这个政府的授权来自于人民，通过直接选举，我这样一个地区，我通过直接选举一人一票选择这个地区的行政长官，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政治。但是中国呢他不答应，
对，中宣部下禁令。不过美国之音是全程在网络上面现场直播了这个蔡英文的演说。
对，
中国的网民怎么看
啊？网民们他们通过实际上推特啊、微信啊、微博很多都也了解啊，有一些这个网民在这个成都啊，他们有些他们组织这个庆典去庆祝啊，虽然被公安给有的抓了，有的给问话了，把那个照片都出来，
是
很多人很高兴的，在网上是一片欢呼，简直就像中国的总统给就职了一样。你就看到人民对这种民主自由的渴望啊，他们就认为蔡英文的当选是一个民主的胜利，一个直接选举普选的一个胜利，人权的胜利。所以网民呢实际上大部分是非常支持的。
好的，很快这个问题请教这个保生牧师，因为你也长期的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刚刚宁夏高先生也谈到了中国的民主。那么我们看到这次您刚刚提到就职典礼当中播了一些台湾这个社运的一个画面，
对，
但是也邀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就是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王丹，也是中国的异议人士。
对对对，
我们知道他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出席过陈水扁的就职典礼，那时候还有老魏魏金生。
对对对。
那么这次只有王丹这位中国异议人士代表出席五二零就职典礼，你怎么看这个蔡英文邀请了王丹出席他的就职典礼呢？
当然那个阿扁的时候是非常好吧，魏金生啊，海外的异议人士请过去。这次呢，实际上他提前也是有放出话来，就是海外的异议人士都 不邀请啊，免得这个可能进入中共啊，或者是节外生枝啊。但是在岛内，因为王旦长期跟民进党有很好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个比邀请呢，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暗中的对这个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支持啊。我相信呢，以后呢，他民进党也会采取这种暗中支持的一种态度，他不会高调的，但是他肯定跟国民党不一样。像马英九啊，他以前没当选之前，每年六次都是去台北参加纪念晚会，他当选总统之后再也不去了。还有那个王金平主持的那个台湾民主基金会，他每次颁奖的话都是颁给东南亚的那些人权领袖，从来不颁奖给这个大陆的这些人权人士。我相信这个苏嘉全主持这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话，有可能给大陆的人权领袖啊颁这个民主基金会的奖啊。
所以你对小英上台之后，对于异议人士的处理上面，可能会比过去马英九要有信心
啊。那是非常的这个强，但是他蔡英文呢本身是一个很冷静很节制的人我估计他会低调的来资助或者支持这个中国的这些民运人士异议人士。
好的，谢谢郭宝胜牧师。那么我们刚才听到了这个前六四学运的领袖王丹，中国异议人士，他出席了蔡英文的520就职典礼。那么王丹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上一次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是2000年第一次的政党轮替，那么这一次王丹再次登上观礼台已经是16年过去了。在这16年当中，王丹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的风雨坎坷，他为台湾沮丧过也感动过，他为台湾曾经流泪也曾经欢呼。那么16年，王丹说他跟着台湾的脉动跳动一路前行，终于走到了520这一天。那么接下来我也想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王丹他在出席了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之后，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台北的采访，一起来听听王丹的说法。
其实两岸关系本来都是离谱而可就所以想说一说哈，这种九二共识本身就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尤其一个中国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共和国，双方吵这个，我觉得有没有九二共识也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北京是希望台湾不要向独的方向去走，这样因为他自己都自身都顾不过来，如果两岸关系再生风波的话，我想美国大概也不太愿意，他主要的用意还是希望就是用九二共识来框限住台湾向独立方向走。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用九二共识台湾也不太会向独立方向走，一方面就他本身已经事实独立了，但很多人台湾内部很多人也不认为说有必要啊再特意的去宣布独立。那另一方面，蔡英文至少在蔡英文执政期内啊，我们都知道蔡是比较稳重的啊，那也比较谨慎的，在两岸事务上他一贯的分寸拿捏的也很好，所以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四年到八年里，那台湾本身也不会朝独的方向无来由的去这种移动，所以我觉得两岸关系即使没有九二共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好的，中国异议人士六四前学运领袖王丹在出席了蔡英文520就职演说之后表示，台湾已经事实独立，接下来四年可能也不会朝独的方向移动，不过我们知道北京是全力防独。那么蔡英文他自己说他未来执政的特色将会是诚实而冷静，不过台湾有些人担心冷静的蔡英文对上了作风难以预测的习近平，恐怕蔡英文不是习近平的对手。那么究竟蔡英文自己所谓的冷静是否会带来两岸关系寒冷的冬天？北京和蔡英文给他冷淡的这个观察期究竟会持续多久？两岸是否会陷入一种冷和或是冷战的局面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刚才我们这个郭宝胜牧师在华盛顿提到了他认为接下来的两岸会是一种冷和，不过也有这个一些专家包括张亚中台湾的一个专家，他说这是冷内战，您怎么看接下来两岸之间是不是真的会很冷不只是冷静是非常的冷淡，这种冷和或冷战会持续多久呢？您的观察，李华球老师。
是，那么从520这个就职演说之后啊，我想啊，两岸的这个许多的这个观察家或者学者专家都提出说会有一种冷和的这个情形啊，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高，但是呢在这个冷和能够维持多久啊，我想呢这个答案呢是相当的困难，这当然要界定于在于大陆如何来看到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之后，那么听言之后观行的这一个结果。我想这个行动啊，它所代表的是台湾多数的民意对两岸关系的这个期待，同时也代表了大陆多数的民意对两岸关系进展的这个期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未来两岸关系的这一个进展，无论是冷和也好，或者是能够有更好的一点进展，稍微有一点热度的这一个和平发展也好，或者是进入到非常严厉冻到已经结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好，它都要 在民意的这个基础之上来做一个调整。啊，我同时认为呢，大陆一直强调了这个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我认为其实如果双方能够把这个九二共识搁置的话，而采取一种叫做以人民共识为基础的政治基础，能够进阶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想这个两岸关系啊必然会有啊从这个阴天到晴天开朗这样一个机会，只是呢大陆能不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委员的这个建议，以人民的这一个考量呢作为两岸之间的政治基础，这个基础如果能够获得大陆啊比较善意的这一个接受的话，或者是进一步去研究的话，我想对两岸关系未来的这个进展呢啊，就有可能从现在大家所讲的冷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进阶到有一点加温的这个状况，不至于会有这个啊结冰的这个状况。毕竟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好与坏，真正啊回归到是人民身上来讲的话呢，不外是一个经济的问题，不外是一个就业的问题。我想呢，人民所关心的就是他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最切身的这个最基层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应该是啊两岸的领导人最重视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政治的这个条件了。这才是我认为观察未来两岸关系非常一个值得重视的一个焦点。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郭宝胜牧师啊，这个小英自己说他是诚实而冷静，
对对对，
大家都把他说是鹰派。不过我们看到后面这个荧幕啊，这个台湾的鹰派碰上了这个习近平，被称为是这个中国大陆的鹰派。鹰派碰上鹰派，究竟会冲撞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也不要忘记，有人也说小英的这个鹰派诚实而冷静是比鹰派还要更鹰派，因为别忘了台湾还有台湾的台独的基本教义派。那么刚才王丹也提到这个台独，我们看到这个 WHA 也派了这个台独的林长佐去，感觉也是一个秘密武器啊。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的鹰派碰上了习近平这个鹰派呢？
因为习近平呢是个很强硬的，你比方说他把周永康啊、这个郭伯雄啊这些大老虎一个一个打掉啊，然后在这个南海填海造岛，就是跟敢于跟美国叫板呢，整个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作风，确实是一个大老虎的，确实是个大鹰啊。就是说那这个蔡英文呢，他是一种冷静节制温和，但是他是一个绵里藏针的，他是就像一团棉花一样，你习近平的这个拳呢，你打过去打到棉花上那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其实他蔡英文呢，他的这种冷静风格跟陈水扁不一样。陈水扁呢，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啊，他有的时候全盘接受，像这个四不一没有，但有的时候他说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就是他是起伏很大的陈水扁。但这个蔡英文呢，他是不会出意外，他是很冷静很克制，然后他让对方呢就是没有把柄，你大拳打过来啊，我是一个海绵，我是一个棉花，我就轻轻的一个化解。所以这个绵里藏针的他习近平呢是更难对付的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他的这种作风呢，蔡英文的也赢得了这个台独派的一些支持。你比方说这个就职典礼的时候，那个台湾自由党的主席蔡金贵他就说了，就是说以后这个我们这个台独的这个口号呢，有这些民间呢社团呢来喊出来，让蔡英文这个担子减少一点，不像阿扁是在全都是阿扁来扛。然后这个台独基本教义派认为，就是现在要把经济搞上去，内政搞上去啊，然后再过几年再说。所以基本教义派呢，对这个蔡英文的这个各方面也是非常认可。这样的话，你没有这个台湾这个国家主权的这种压力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一些温和节制。这样的话，两岸之间呢产生这个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减少。我说的冷和呢，就是不是冷战，不是发生战争，一个是因为这个
冷和平，
哎，冷和平。战争的话，一个是美国的这个压力，你看知道美国他现在这个全面的这个来挺这个蔡英文，挺这个台湾，而且他的这个夏波提案众议院来通过
向保证，
特别的强调就是说这个台湾关系法，实际上也就强调了中国你如果武力改变现状，美国肯定会介入的。然后这个中国南海造岛呢，也造成这个美国要来支持这个台湾，在这个台湾海峡来牵制这个中国的军力，来缓解这个南海的军事的局势。
不过您所谓的这种冷和平，是不是在习近平任期的后部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当然，这个接下来四年蔡英文有可能是习近平最难缠的一个
对
手，
对对
对，包括他这个冷静的特色。不过习近平他也说过，台湾的问题不能一代拖一代。
对，
接下来在他二十大之前，越接近他任期的后端，这种压力会不会导致这种冷和平白热化呢？你看法？
对对对，因为他注意习近平提出了一个中国梦的概念，他就说在建党一百周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这个中国梦要直接大部分要实现啊，中国梦就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个统一，所以这个时间呢，对这个中共来说呢，尤其对强硬派来说是越来越紧。 那那个蔡英文他们这么怎么应对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估计还是那个打不起来，就除非他是因为台湾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美国、日本啊，还有东南亚国家都会来支持。要打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全球的大战了，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来动干戈。这方面呢，就是说，一方面他要这个蔡英文这种比较克制理性的这个态度，另一方面他要积极的来积蓄这个力量，赢得国际的一个支持。当然呢，还有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内忧外患，这个老百姓的抗议抗争啊，还有各种的这个独立的本土的意识，还有他内部的一些政变啊，这些也很头疼。我估计呢，整个而言还是一个平缓的、慢慢的一个摩擦、一个拉锯战。对，
好的，谢谢郭宝生牧师。现场很多听众，我很快来接听电话，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啊。台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他们中国的政治体制啊，他们有八大民主党派，放在政协里面，那这些民主党派的政治取向就是他们服从中共的领导啊。一般中国人对于政府的要求都是服从性很高啊，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认为说，国民党谈的九二共识，民进党应该要接受了啊。
好的，谢谢台北的王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你，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听众，请大家尽量的一两句话来发表您对蔡英文就职的看法。吉林的孙先生，您好，抓紧时间，孙先生请讲。
蔡英文就职演说我都全看了。
是，
蔡英文是人民选的，共产党是他们腐败分子选的，习近平也是腐败分子选的，为啥他都能压制那个什么呢？腐败那个腐败分子为啥他能压住民主呢？
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请抓紧时间。
就是说，这个现在中共这个政府应该首先明白一个问题，有些事情不是说你什么他要台独也好，你比如香港问题也好，台湾问题也好，不是用你的权力来能实现的。我希望你中共应该明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看人家欧盟，人家都申请加入欧盟，你要什么时候能做到欧盟那样？你不让人家来，人就得来。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感谢您。
你不用总在那儿挂羊头卖狗肉。
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我们最后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是不是请两位来宾分别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先请在华府的郭宝生牧师。
这次这个就职典礼呢，我们首先表示热烈的一个祝贺。另外我们就寄希望于一个两岸之间有一个新的开始啊。一方面台湾呢要更加的巩固这个民主自由，强调台湾自己的本土的一个价值，有一个很好的跟国际民主大家庭的一个关系，然后引导台湾呢在这个经济方面得到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然后在国际上有更加的一个地位啊，来维护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啊，台湾这个国家呢它的尊严。所以这个我对蔡英文呢还是抱有更大的一个希望和支持。对，
好的，谢谢郭牧师。那么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我们在看完吴林就职演说之后，我认为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第一个，要做到团结的台湾。台湾如果能够团结的话，有好的内政，有好的经济的条件，有好的社会的基础，那么未来呢在两岸关系当中一定会有一定的那个能量跟条件。第二个的话，要有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两岸关系的稳定来自于台湾人民的力量，也来自于中国大陆人民的支持。那么我想民意的这个所有的力量是两岸关系稳定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第三个是有机的这个国际。那么我想国际的力量不管在两岸关系当中都能够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同时也是一个助力者的角色。台湾或者是大陆能够在国际当中找到自己要的位置，同时有一个和平的进展，我想这是两岸人民最大的期待。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参与也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感谢大家，尤其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参加海峡论坛，感谢二位。 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我们海峡论坛的《明报》时事评论员郭宝生牧师。郭宝生牧师，感
谢
您。
谢谢。
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对蔡英文就职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23号星期一，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将在台北举行一场座谈会，邀请两岸三地的大学生，请他们谈一谈如何看蔡英文。有一个是支持蓝营，一个支持绿营，还有一个是中国大陆的不同成长背景的两岸三地的学生，究竟是怎么看蔡英文的就职呢？请您准时收看北京时间5月23号星期一晚上7点到8点，在美国之音中文网脸书上直播的 Facebook Live。他们会相互激荡一些观点，和您一起互动。那么我是樊东宁，也请您准时收看下个星期天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在这里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在美国历史上一场有着最大分歧之一的战争结束41年之后，专家们说，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过。美国五角大楼与越南政府都发出呼吁，要求奥巴马总统为进一步巩固关系全面解除长达数十年的对越武器禁运。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正在越南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奥巴马总统有权绕过国会解除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但是奥巴马政府很希望其行动能够得到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支持。越战期间，麦凯恩是一位年轻的海军飞行员，当他的飞机被打下来之后，他在河内做了5年半的战俘，遭受酷刑和折磨。不过这位荣誉老兵并没有记恨在心，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当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时，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之间得到和解。阿富汗情报部门证实，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在一次空袭中被打死，地点是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地方。巴基斯坦表示，在无人机空袭发生后得到美国方面的通知，巴基斯坦抨击美国侵犯其主权。伊斯兰堡没有立刻证实曼苏尔死亡的消息。正在访问缅甸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说，将曼苏尔定为攻击目标是因为他对美国人员、阿富汗平民以及阿富汗保安部队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他直接反对和平谈判。一些塔利班官员私下里证实其领导人已经死亡，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他们表示，任何最后的决定都只能由塔利班领导委员会做出。自上周埃及一架航班发生灾空难之后，华盛顿重新关注航空安全问题。从巴黎飞往开罗的埃及航空公司航班的66名乘客全部遇难，虽然空难的原因尚未确定，但是美国国会议员们重新提出要求，机场的安检要彻底并且迅速。美国航空公司的乘客在通往安检时已经在排创纪录长的长队和长时间的拖延。一些国会议员认定上周的空难是伊斯兰国所为。国会议员们的推定，恐怖威胁的程度提高了。如果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推断不成立，那么联邦机场安检人员将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机场安检队伍也已经人手短缺，不堪重负。根据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总统竞选期间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大多数选民对两人都持负面的看法。星期天公布的《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所做的民调显示，川普略占上风。与此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与《华尔街日报》的民调显示，克林顿稍微领先。两项民调的结果与近日来其他的民调相仿， 川普五月份被推测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在与克林顿的对决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美国国务卿克里赞扬缅甸向民主过渡，并同时敦促新的文官政府继续进行关键的改革，改善经济和人权。克里对缅甸首都内比都进行一天的访问，他在与昂山素季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取消其他仍有效的制裁，关键在于缅甸是否在民主之路上继续取得进步。国际新闻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